第二章，骄傲之咒诅。虽然教会界大多不明白圣经中的谦卑，但大多数人都同意谦卑是骄傲的对立面。神恨恶骄傲，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箴言十三章十节说，骄傲只起争竞，所有的争竞、愤怒、争辩以及由此导致的苦毒都是骄傲的直接结果。箴言书十七章十四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与所罗门在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中说的相呼应，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人们在生活中挣扎的主要原因是骄傲，这也是人们匆忙结婚离婚，职业起伏不定，经济困难重重，健康每况愈下的原因。这不是说任何问题都是由骄傲引发，我们的问题也会由另外一个人的骄傲引发，但大多数人受苦都是咎由自取。是拒绝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并跟随他的智慧的直接结果。人们经常来找我为他们的财务问题祷告，而在跟他们沟通了一段时间后，我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其实有足够的收入。他们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过度消费。人们没有遵循神话语的智慧，为所需要的东西积蓄，他们放纵自己，用信用卡买每样东西，结果就是为自己买的东西多付两到三倍于价值的利息。而他们对此很清楚，他们明白利息是如何计算的，他们知道不应该花没有的钱，但是他们现在就想要，所以他们为了一时的满足而无视智慧，这就是骄傲。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骄傲是原罪，甚至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毁灭人类之前，路西法已经因骄傲被赶出了天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路西法并不仇恨神，他只是嫉妒神，他想要升到天上，想要被高举与至上者同等。以西结称路西法为瘦高的基路伯，他说路西法曾佩戴各样宝石，并且有精美的骨笛建造在他里面。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大多数学者相信撒旦受造为天上的敬拜领袖，他们说他的身体真的可以发出音乐，但是撒旦却不安于神为他的设计，他想要单单属于神的荣耀和敬拜，这就是骄傲。亚当和夏娃落入了同样的陷阱，当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并不恨神，他们想要和神一样，所以他们弃绝神的智慧而高举自己的智慧。大多数人称之为悖逆，但其核心是骄傲。夏娃认为神向他隐藏了什么，他认为神拒绝给他一些祝福，他在依靠自己的理解力，箴言三章五节，用自己的方法获取祝福，他不再依赖神。神拒绝给亚当和夏娃的是伤害、痛苦、死亡、疾病以及贫困，这些都是因罪而来。 如果亚当夏娃说，我不要挑三拣四的选择，在何时信靠神？神是好神，他是神，而我不是。神如此说，我就如此遵守。换言之，如果他们能够谦卑自己，把神的智慧看得高于自己的智慧，他们就不会犯罪。亚当和夏娃没有理由怀疑神，他对他们从来都很好。他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食物充裕，没有痛苦，也没有问题。他们真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没有理由认为神对他们有所保留。但是骄傲驱使他们犯罪，骄傲引发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和败坏。现在它仍在驱使我们犯罪，一切罪都源于骄傲。社会崇尚骄傲，而由于教会没有真正理解或教导谦卑，许多信徒便效法世界的骄傲模式或假谦卑。经文告诉我们要以一种方式生活，但我们却说，不，我要这样生活。我们想要敬虔的结果，却做着不敬虔的事。虽然圣经上说不可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但成千上万的人在选择伴侣时却违背了这个原则。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许多人只根据外表来选择伴侣，而不是选择一个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与自己相似的人生伴侣。男人被浓密的长发和曲线身材所吸引，却不知生了一两个孩子后，这些曲线都会偏平。女人寻觅高大英俊的古铜肤色男人，但是当男人有了啤酒肚，腹部开始耷拉到皮带外面的时候，他们就被坠出爱河。那不是爱，那是情欲，这是骄傲。箴言二十二章四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相信每一位读这本书的人都想要富有、尊荣和生命，但没有多少人去谦卑自己来领受，也没有多少人在神的话语中寻找生命。圣经说，人若渴望美好而长寿的人生，就要勒住舌头，不出恶言，追求和平。诗篇三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圣经还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这意味着健康有属灵的层面。这只是安德烈观点，我认为饮食和运动只占整体健康的一小部分，也许是20%或30%。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吃垃圾食品，成为沙发土豆。没有人会因为那样生活而富足，但是每天运动五小时，绝不吃红肉，也不是健康的全部。很多人很虔诚地遵守健康规则，但他们却苦读愤怒，心里充满了不饶恕。他们咒诅自己和他人，不明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他们抛开神的智慧，高举自己的智慧，用余生努力减轻后果。大多数人不会将此视为骄傲，但这是骄傲。这种骄傲会阻扰神的恩典。保罗说，你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做事方法，为什么仍让其他人告诉你当如何活，就好像你还活在世界的影响之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神的话一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有完全宾至如归的感觉，而应该像客旅和寄居的一样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知道我们真正的家在天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经历充实的人生。我们只要选择按神的方式而活。使徒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雅各书四章四到五节。这些话很重，但他们是新约经文。人们常常误解了这段经文，一听到恋爱，英王钦定本为欲望，这个词自动将其等同于罪，但恋爱在这里的意思是强烈的欲望。欲望不一定是有罪的，比如一个人可以对甜甜圈有欲望。人们也误以为第五节说的是人的灵，但这节经文是在谈论神的灵。我们用另外一个译本来看这节经文。或者你们以为经上所说神渴望他所赐并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占有我们，渴望圣灵受欢迎是徒然的吗？雅各书四章五节扩充版圣经。这节经文不是在谈论我们的灵贪恋这个世界，而是在谈论神的灵渴慕我们，渴望我们完全委身于他。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而且就像一个慈爱的丈夫，神不想与这个街区的其他男人一起分享我们。神想要我们只属于他，神希望我们爱他和他的价值观，他不希望我们接受或拥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我们爱世上的一切并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奸夫淫妇一般。当我们尊荣贪恋，用暴力和肉欲娱乐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庆祝同性恋，忽视杀害无辜婴儿的行为时，我们就犯了属灵的淫乱，这是骄傲。再看看雅各书第四章，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四章六到七节。第七节经文不是与上下文无关的插入语，它仍然在讨论谦卑与骄傲之间的关系。这节经文说，当我们谦卑自己，顺服神，跟随他的指引，而非自己的智慧，我们就能领受所需要的力量、恩典去抵挡魔鬼。斥责魔鬼和引用经文并不是抵挡魔鬼的全部，抵挡骄傲就是抵挡魔鬼。抵挡一词的基本意思是积极对抗，你不能被动地对待骄傲，你不能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或每个人都有骄傲。你必须通过谦卑自己和顺服神来积极地抵挡魔鬼，抵挡骄傲。骄傲是神的对立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当我们偏行己路，骄傲妄行，我们就走到了神的敌对面。神不是针对我们个人，但是他不能与我们同行，否则我们就都走错路了。雅各书第四章继续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书四章八节。你要怎样亲近神呢？你谦卑自己。雅各书四章十节。诗篇一百三十八章六节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换言之，神远离骄傲，这是骄傲受咒诅的一方面。骄傲之人无法与神亲密。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大卫的一首诗歌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撒母耳记下22:26-28。如果你对生活感到沮丧，或看不见自己的祷告蒙应允，或神的美好彰显出来，那可能是骄傲在排斥神的恩典。提摩太前书3列举了长老的资格，经文说，一个长老不能是初入教的，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摩太前书3:6，很多人认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撒旦会处罚堕入骄傲中的人。但这节经文说的是，如果我们自高自大，偏行己路，或者将神大能的彰显归功于自己的好行为或智慧，我们就落入了与魔鬼一样的刑罚中。我们所受的刑罚与他从神面前被赶出时所受的刑罚是一样的。骄傲已经被咒诅，被定罪，停止骄傲，开始与神同行。神阻挡骄傲的人，这不是针对个人，这是天国的法则。